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讲真相有关问题的起点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7日。我悟道，要想做好救人的事，就要修好自己，多学法，发好正念。我现在学法以背法为主，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背书之后再默写。我出去讲真相时，因为心中有法，说出的话就有能量，能够把对方背后不好的东西解体。疫情期间出去讲真相，跟人一说江泽民迫害佛法，招来了这场瘟疫，所以要三退保平安，人们一听就容易接受。但有时出去的时候也会有负面思维，其实这个时候在另外空间，那就是正邪大战。我想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也不承认，我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现在出了家门，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就想请师父给弟子下个诏，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谁都不配管我，谁动谁是罪。在这几年的讲真相当中，我逐渐的能够理智的回答一些世人的问话，有时都是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下面我就整理出来一些问题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也都写出自己的方法，让我们互相借鉴，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你出来讲给你多少钱？答：谁有那么大的财力？我们一亿大法弟子，一天给1元钱就是1亿元钱，我们是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了，原先的病好了，我们用省下来的钱做一些真相资料，让老百姓知道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就是教人做好人，提升人的道德，祛病健身。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一把火烧着，那头发不得先着吗？二，我不信那个，我信老天爷。答：信老天爷也对呀，可是老天爷能下来告诉你怎样保平安吗？他不得派个人来告诉你吗？三，为什么要三退？答：江泽民自己能搞起这场迫害吗？他还不是利用了中共搞起的？中共不就是由党团队组成的吗？自从中共执政之后，搞了多次运动，迫害死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他干的坏事，那不就有你的一份吗？所以要三退保平安。四，你们反党？答：我们只是一群修炼的人，就像唐僧一样，唐僧是不是让他当皇帝他都不干？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政治诉求，我只是告诉你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因为中共迫害了佛法，老天要惩罚他，所以要三退保平安。五，你再讲不怕被抓起来？答：我就是关心你的安全，所以才告诉你真相。就像你前边是一个悬崖，别人用枪指着我不让我告诉你，可是我不得找个机会偷偷告诉你吗？我可以安稳地在家里练功，但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我不忍心看到你们在危险中却不出来告诉你真相，因为你能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六，我的年纪大不关心这个。答：可是我关心您的安全呀，再说年纪大更应该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个中共党没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都是敬天敬地信神佛的，他来了后搞起无神论，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只想一夜暴富，所以造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豆腐渣工程，什么都来。再说年纪大了能听到佛法，与佛法结缘，百年之后还有个好去处，这不是很好吗？七，你师父为什么跑国外去？答：法轮大法是佛法，佛度有缘人，佛法是不分国界的。我师父从1995年就开始在国外传法，法轮大法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八，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古罗马的皇帝尼禄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然后嫁祸基督徒，基督教被迫害了300年，招来了4场瘟疫。这跟江泽民搞的天安门自焚有什么两样？他不也是栽赃法轮功吗？这个瘟疫就是他招来的。你还记得武汉是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吧？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也是1月 23, 这就说明前有因后有果。九，为什么江泽民搞起这场迫害？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7年之内有1亿人学练，比中共党员都多。当时7个常委的家属都练法轮功，江泽民妒忌了，都信大法真善忍了，谁信中共假恶斗，才搞起这场迫害。十，他为什么叫人对着血旗发誓呢？这个共产党搞无神论，可他为什么还叫人对着血旗发誓呢？是不让老百姓信神，只信他的。你看我们中国人，现在中共说啥就是啥，自己不去思考。你看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先讲根正苗红，越穷越光荣，你才可以入党。现在越有钱的才可以入党，老百姓却为吃饭、看病、房贷、车贷发愁。十一，贵州长不乡藏字石。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发现了藏字石，石头上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字却不敢说，而且上面这个“党”字还是个简化字，早先都是繁体字，自从共产党来了才使用的简化字，你说这不是天意吗？十二，你信预言吗？明朝宰相刘伯温留下的预言说，人类有劫难的时候会有人赠送真言，就能使人平安的。老人不是也经常说，人拿着米面不当回事的时候，这茬人就应该换了。你看现在不正是这个时候吗？现在这个人的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背后有佛法的威力，佛法无边。这9字真言就是正能量，经常念，正能量会把你包起来，你不就平安了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中反迫害的经历》，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翠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我是1999年720前喜得大法的。中共迫害大法后，我曾2次被非法判刑，坐黑监狱。这里讲讲在黑窝反迫害的经历。发正念显神威。2004年我被迫害到黑窝，那时全监狱里有13位大法弟子，狱警为了孤立我们，就把我们分别分到各个车间迫害。在车间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我想这个环境这么恶劣，根本没时间修炼。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是大法弟子，这么恶劣的环境怎么修啊？于是我就通过身边明真相的犯人传条子给邻队的同修切磋，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反迫害，集体脱囚服、绝食、拒做奴工，开创修炼环境。我与同修达成共识后，就给每个中队的同修写了一个条子，内容是某月某日早上出工之前脱囚服不出宫，在各自的监舍里学法练功，绝食反迫害。到了那一天，狱警发现每个中队的法轮功学员都不穿囚服不出宫，当时监狱就沸腾起来了。 监狱动用了特警、武警和中队的狱警以及包夹，开始疯狂地对我们进行迫害。有的同修被吊铐在监舍，有的被拖抬到车间，有的被手铐脚镣铐起来关禁闭。我被关禁闭半个月。出来后到车间，第二天从外面传来一张小纸条，上面的内容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教我们发正念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明真相的包夹跟我说，所有的大法弟子在车间劳动，监狱就不给大法弟子下任务，做多少是多少。还说这些天各中队给我们包夹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暗查谁策划了这事。没过多久，各中队队长对各自车间监舍进行全面搜查，结果搜出了一张纸条。从笔迹上看，狱警怀疑是我的笔迹。第四天上午，我看到监狱长和教育科科长戴着手铐经过车间窗户去中队办公室。那时我正在看发正念的口诀，正在那里琢磨怎么除恶。这时一个包夹对我说，办公室喊你。另一个包夹吓了一跳，心想这回死得快。这是他后来跟我说的。我走到办公室时没有马上进去，我面对办公室心里念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一连念了三遍才准备进去。监狱规定服刑人员进办公室要双手抱头蹲到门口喊某某罪犯到。我没犯罪，也不是罪犯，我也不做这些，我就站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监狱长喊我进去，他恶狠狠地对我说，某某，这个纸条是你写的不？我接过纸条一看，说是我写的。他说，你知道吗？这是罪犯造反。我说，监狱长，我不是造反，我们是修炼人，没有犯罪，要时间修炼，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劳动我们接受不了，请监狱长酌情考虑。屋里的狱警你一句他一句地说了一会儿，监狱长态度缓和地跟我说，你回车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送信。还是2004年在黑窝里，一天在车间劳动的时候，我看到对面房子间隔距离很近的中队，一个同修被吊铐在铁窗上，很痛苦。以前我们俩在一个中队一起反迫害，恶警就故意把他吊到了另一个中队。今天看到他被吊铐，我的心很痛。我想，有什么办法能帮他呢？不在一个中队，怎么帮呢？我突然想起给他的中队办公室写信，要他们善待大法，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我的环境开创得较宽松，身边有纸笔、信封，随时可以写东西。我劳动不劳动比较自由，只是有两个包夹看着我。我一口气写了三页纸的真相，用信封封好。我想，这信怎么才能到对面中队的办公室呢？要明真相的犯人帮忙送去，心想不妥，风险太大，对他不好，这是要加刑的。还是我自己去吧。我这样一决定，好像把这里所有人的思维都定住了。我就经过厕所、车间、我待的中队办公室，在直达同修待的中队办公室，里面坐了值班的几个狱警。我一进去就说，狱警们好，请把这封信转到中队长。 说完我就转身返回车间。大约20分钟后，看管我的两个包夹被喊到办公室，不一会儿他俩从办公室出来，神情非常紧张，不敢到我身边来，一直到下午没有人惊动我。在黑窝的作息时间是6点之前吃完早饭，6点出工到车间，中午在车间吃饭和休息共15分钟，晚上6点回监舍吃饭，6点50出晚工，晚上10点回监舍洗漱休息，每天如此。今天有点异常，晚上6点50没出工，到第二天也没有人惊动我。到了第三天，明真相的包夹偷偷地跟我说，你送一封信到对面中队，当时两个中队都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两个中队紧急召开会议，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若传出去，传到他们上级那儿去，中队的狱警要受处分，包夹要加刑，就决定把这个事隐瞒下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信送过去的第二天，对面中队的同修解除了吊靠，送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大镜和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作者江苏大法弟子远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最近一年来，我修炼中出现许多让我心性提高的因素，大部分都是依靠学习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慈悲点悟。下面我就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突然出现的放大镜。辗转经过了许多热心同修的帮助，我得到一个被迫害多年老年同修的信息。为了帮助他坚定修炼的意志，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住所，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人心酸。简陋的居住环境，失去知觉的身体和自由行动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只能依靠别人的照顾。我的同修情立刻泛滥起来，再也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个不停。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都走不出他遭受迫害的阴影。所以我在做事情时就会用常人心对待，甚至会失去理智。想要马上帮助同修恢复正常的言语功能、行动功能等自由的能力。然而学法时，师父多次点悟我，我却没放在心上。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所谓的帮助同修走出困境，好像是挺正确的想法，其实充满了人的情和人执着的追求。不光是如此，我只要一打开明慧网，看见同修正在遭受迫害的一篇篇报道，就会心疼难受，泪水连连，这是人的状态，不应该用人心来对待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看明慧网报道，心不在焉地一边看着，一边想着老年同修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今天，没有向邪恶妥协过什么，却变成这个样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儿。突然，就在一篇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报道的简报前面，出现了一个又粗又黑的、带着边框的大大的放大镜。我惊讶得合不拢嘴巴，马上意识到我把什么看大了。可是，是什么被我放大了呢？仔仔细细看看这个师父给我显示的放大镜后面，站着一群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群像，
那么我是不是把同修们每一个人因为各种修炼提高的因素和因缘关系碰到的所有磨难都放大了好多倍呢？我是不是陷在同修情里不能自拔了？同修遭受迫害的报道是为了让我们把他像常人看亲人受迫害一样看重吗？我这样哭哭啼啼像个修炼人吗？这样能减少同修遭受迫害吗？很显然是我的心性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回被老同修的事件都曝光出来了。我悟到我把同修情看得太重了，如果每一个修炼人都这样，形成很大一个场，很可能会让修炼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关过不去，我们的整体提高就会受阻。一，师父在《红岩回首》中说，谁言智慧大，情中五乾坤。我用人的想法和思想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根本就提高不了心性，更不要说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走出困境了，很可能还会不理解师父的苦心安排，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走正自己的路。情是为私为我的，怎么可能会真正的善待同修，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解体邪恶的迫害呢？慈悲的力量才会唤醒老同修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想到这里，我渐渐转变着自己的人的认识。我和他交流现阶段明慧周刊同修们提高后的认识，让他跟上正法的进程。最基本的就是让他知道，长春大法弟子20年前就开始背法，养成背诵大法的习惯，是提高心性和解体邪恶的保障。还要让他注意发正念的口诀和重要意义。二，用常人迫害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想同修遭受的磨难，好像很吃亏，很不值得，很难以接受，就掉到常人那个层次面上去了，永远也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陷在常人的负面思维里，老同修在我的场里就感受不到大法的力量，反而削减着同修的正念，让他也在自身的磨难假象中难以自拔。因为我们的能量场应该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但是人的认识就带动不了大法的能量场，发挥不出大法的力量。所以只有多学法，在任何暂时的困境中都乐观对待磨难，努力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形式的难，提高信师信法的正念，积极面对每一天的修炼，才能帮助老同修恢复正念正行。三，也许就是我们大多数同修这样常人式的想法被旧势力看见了，反而加重了我们老同修的磨难，让他的磨难更加扑朔迷离，更加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在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师父怎么会让一个大法弟子不能动、不能说话呢？这本身就是我们要一起正念面对的修炼问题。我们一起解体迫害老同修的邪恶，邪恶就会解体。悟道之后，我平静了许多，干扰我在法理上思考问题的常人思维方式就慢慢散去了。我开始静心学法，不再悲伤。我又悟道，我看见了老同修的状态，这就和我的心性有关，一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否则就不会让我看到老同修的状态了。我们整体上不能形成这样负面的东西，不能被情带动。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我会从生活和修炼两个角度去持续地关注同修，直到我和他都在法中升华上来，坚定实修为止。因为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我遇到磨难，同修们也一定会来找到我，关心我，和我一起在学法中提高心性的。我想磨难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我只是希望和我有同样常人同情心的同修交流，如何正念解体邪恶，正确对待自身和同修的磨难，走出困境，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来修炼。经过近一年的照顾和修炼上的交流，老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虽然还没有恢复练功和身体的各项基本功能，但是学法背法、向内找、坚持实修的状态都越来越好了。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用神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吧，不要再堕入常人中了。师父为了度我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却什么也没有说过，也没有放在心上，有时候就一句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我们也不要把自己过关遭受磨难看重才好，不要放大同修的磨难，不要人为的制造障碍。第二个故事，我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了。因为怕心的加重，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讲真相了，总是觉得愧对同修的付出，师父的救度。有一次碰到良好的机缘讲真相时，我又开始犹犹豫豫，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张不开口。一会儿觉得别人会不会出卖自己，一会儿顾虑讲不全面会不会起反作用，一会儿想时间够不够充分，于是就在本子上写起自己的名字来。写完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名字的汉字这么陌生，不够熟悉。虽然知道读什么音，但是就感觉汉字变得陌生，好陌生呀。我突然悟到，师父看我怕心重，用这种方式让我看清，害怕的并不是自己的真我，那是一个假我。怪不得看起来名字都不熟悉了。我真笨，怎么会承认假我是自己呢？怎么能让假我控制真我呢？师父是来救真我的，假我修什么？修哪里去呀？修了半天，那个人都不是自己了。师父救度不了我了，太可怕了。我迅速调整一下状态，我要找回真我。真我有救人的誓约和使命，不能错过，不要顾虑，不要害怕。解体怕的物质。于是我一转身就面对这位党员讲述真相，先从自己多么能够体会领导们工作的不容易切入，体会领导的苦衷，从这个话题自然地转述自己坚持信仰遭受迫害的经历，领导保护我的艰难，讲述大法的美好和值得人去坚守的原因，讲述中共自己都说得很明白了，他自己是个西来的幽灵，解体党员心中对大法的困惑。最后他说，应该宽容一些对待我们，指大法信仰者。他起了善念，我很高兴他动了善念，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和恶念，最起码他不会被淘汰了，他还会告诉家人朋友，我相信他就成了活传媒，一传十，十传百，讲真相就是最好的解体邪恶的法宝。所以修炼中一定要辨识假我和真我，我们的宇宙无比美好，真我才能回家。两个故事讲完了，感谢师尊慈悲保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不掉队， 勇猛精进，直至圆满。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地震幸存者成为大法真相的活传媒》，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1949年前，我家在长春农村，爷爷有个粮食加工厂和几亩地，中共篡权后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不多的家产全部被掠夺。为了生活，全家被迫迁往河北农村居住。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生活习惯、说话口音与当地不同，小伙伴们叫我小垮子，我心里老生闷气，总也不爱说话，家里大人叫我二傻子。我得了一种病，气薄，结婚后才知医学上称甲亢，严重到影响心脏，经常休克。去医院做了手术也不成功，做了左边，右边还没做就昏死过去，立即抢救，总算活了过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由于邪党不顾百姓死活，尽管有的专业人员给上面打了报告，上面却置之不理，结果一场超级大地震造成数十万民众死亡，伤者无数。我丈夫在地震中去世，而我的腰部、左边骨盆、胳膊、脖子等多处骨折，右眼失明。第一部分，用自身的变化证实大法的美好。唐山大地震几乎将我变成一个半残疾人。1997年，我为祛病走入大法修炼。得法后，各种疾病都消失了。如今78岁的我，骑自行车像有人推我一样轻巧，大家都说我像60岁左右的人。现在，我每天凌晨3点就自然醒来，参加全国统一时间练功。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回家做真相资料，下午和晚上背法到9点，发完正念休息，每天有17、18个小时心都在3件事上，心里美滋滋的，什么也不想，自己把自己当作专修弟子，所以只要环境一静或睡醒觉，脑子自然就背法或发正念，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充实愉快，做3件事已经是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外出讲真相，基本上见人就能讲，用我自身身体的变化讲真相很容易，一说我的岁数，对方就羡慕得不得了。接着顺势讲我练法轮功如何受益，24年来身体无病，没吃过药，没打过针等等。再让对方看脖子上的疤痕，告诉他是因自身的遭遇，总生气得的病，气能伤人，能杀人，只要按真善忍修，永远不会生气等，自然就讲出邪党怎么害了我，大法如何救了我等真相，大家都认同。20多年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从没被恶意举报过，也没遇到骂我打我的，当然有不信的，不听我讲的。每天出去穿着整齐，大方合体，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 以这种心态去讲真相，一点怕心也没有了，总是面带微笑，轻声细语。我像见到熟人一样亲切，自然大方地从日常生活中切入话题，常常能感觉对方与我的场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时效果都会比较好。第二部分，三退后的世人。给一位在一个大超市遇到的女士做了三退后，隔段时间又碰到她，她说，大姨，我可找到你了。我说，咱俩真有缘，有事吗？她说，我越想你说的话越有道理，您给我儿子也退了吧，他是飞行员，入过党，真名叫某某。我和同修从超市出来，我走在前面，同修在后面给一位男士讲真相。男士说，我早就退了，就是前面那位大姐指我给我退的，讲得可好了，我还认得他呢。今年一月底，超市里有位年纪大的男士在挑苹果，我走过去边挑边讲真相。过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子也来挑苹果，她挑完后把苹果给了我，说了一句，这几个挺好，转身就走了。我想这是有缘人，给男士讲完后就去追他，追上后他说，大姨，您不认识我了，您给我三退时起的名字叫心雨，要不我咋给你挑苹果呢？我知道您在给那个老头讲三退的事儿，没心思挑苹果。他问我，他退了吗？我说，退了。我俩都笑了。我每次讲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做到这三个字，你就不会生气，没有怨气，不会不高兴。气伤人，气杀人，病都是从气上得的。讲到这儿，几乎100%的人都认同，这时对方会主动与我互动，有要电话的，要地址的等等。我每次给对方讲完真相后，我都会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任何困难和大灾大难，只要你念，就会遇难成祥。对方都会说，谢谢大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